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二部分《旧灵和培灵》第六题《研读圣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要使自己的属灵生命不断的健康成长，以致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或者说一个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如果要不断地靠着主的恩典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除了要有不断祷告的生活之外，也要天天研读圣经，默想主的话。我就先来讲一讲研读圣经的重要性。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经上所有的预言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知道圣经中不但充满了上帝的话，而且就广义来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是具有无限创造和救赎的大能的。上帝的话能创造天地，经上说，诸天即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即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九节，创世纪一章三节六节。上帝的话也能使人重生，如经上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记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另一处又说，他按着自己的意思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上帝的话也能使人成圣，主耶稣在祷告中为我们代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上帝的话也能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如主耶稣指示我们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由此可见，上帝的话确实是具有无限创造和救赎的大能。如果我们能用信心把握住上帝的话，并且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和人生中，那么上帝的话也一定会在我们身上产生神奇的大能，完成奇妙的作为。上帝的话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和营养。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食物最多只能维持人肉体的生命，上帝的话却能维持人灵性的生命，直到永生。一人约伯也说，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约伯记二十三章十二节。先知耶利米也说，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 欢喜快乐。耶利米书15:16。食物的重要，首先在于它能维持人的生命。一个人如果长期饮食不足或者营养不良，就会身体虚弱，骨瘦如柴，或者贫血多病，直到死亡。一个人如果拒绝饮食，过不了多久就会丧命。我们属灵生命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长期忽略了读经默想，灵命也会死亡。食物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帮助人体健康成长。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强健有力，如果希望一个孩童或者是青少年的身体能有良好的发育成长，足够的饮食和均衡的营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也知道，一个孩童或者青少年如果长期营养不良，就会影响他的身体发育成长，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灵性上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灵性刚强健壮，有力量抵挡试探，有力量为主做工，有力量忍受磨练，就要多研究圣经，默想主的话。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也要多多研究圣经，默想主的话。有一些弟兄姐妹虽然信主许多年了，却仍然常常感到灵性软弱无力，或者属灵生命发育不良。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忽略了天天读经默想主的话。上帝的话也能洁净我们的心灵，正如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15:3，诗篇119:9。也能使我们成圣，正如主在临别祷告中为门徒所求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原文是你的话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也能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完美品格，正如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5-17。上帝的话也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标准。先知以赛亚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8:20。主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12:48。使徒彼得也提到，保罗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后书3:16。圣经中也一直警告我们，上帝的话语一句也不可加添，一句也不可减少，免得我们灭亡。箴言30:5-6，启示录22:18-19。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信仰能够完全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纯正无误，永不动摇，而且还能把圣经的真道大有能力地传扬出去，我们就一定要多多查考研究圣经，默想主的话，并完全照着圣经的教训去做。圣经的预言也指出，越是临近主来之日，撒旦邪灵迷惑人的工作也越是空前。我们将会遇到各种异端邪道和似是而非的谬道的危害，假先知、假使徒、假基督的出现，披着基督教、天主教外衣的招魂术的到处泛滥。启示录12章12节、13章13节、14节，马太福音24章4至5节、23至28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至12节。当我们面对这一切邪灵谬道的迷惑的时候，怎样才能识透真相，不被蒙蔽，不受危害的影响，而且还能帮助其他弟兄姐妹呢？只有深入全面的查考研究圣经，透彻的明白圣经的要道和预言的亮光。经上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节。怎样试验呢？归根到底，还是要以圣经的真理去试验，因为圣经是唯一的真理标准，是一切属灵经验的试金石。上帝的话还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上帝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05节130节。经上又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彼得后书一章19节。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所奔走的永生的天路是一条窄路，在窄路上行走的时候，如果没有真光照耀，就很难安全行路，也不可能帮助别人。因此，我们一定要多多研究圣经，默想主的话，从主的话中寻求更大的亮光，以便能安然行走天路，逾越险阻，避开陷阱，免入歧途，而且还能帮助别人直达天家。上面我已从几个方面讲述了研读圣经的重要性，现在我就接下来讲一讲研读圣经的方法。我在这里简要的介绍四种研读的方法。第一种，灵修默想主的话，主要目的是从主的话中吸取灵粮，寻求亮光，既以喂养我们的灵命，洁净我们的心灵，造就我们和他人基督化的完美品格。对四福音和全部圣经各经卷做系统性的全面深入的默想，对传道人和每一个信徒义工来说尤其重要。灵修默想主的话有三个重要原则和两个思考方法。先讲三个重要原则，就是一求，二想，三行。一求，也就是要恳切祷告，求圣灵光照，正如灵感的诗人那样，在上帝面前恳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奇事。 诗篇119篇18-27节。主耶稣也应许我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因此，我们在开始研读默想圣经之先，一定要恳求圣灵的光照和教导。我们在从事一般的学习工作的时候，都要恳求圣灵的光照和帮助。我们在默想主的话的时候，更应当这样。如果我们不恳求圣灵的光照教导，我们在读经默想的时候就不容易受感动，不容易获得亮光，甚至还可能误解曲解主的话，而受到撒旦有害的暗示。因此，在读经默想之前，一定要谦卑恳求圣灵的光照、感动和教导。二，想，也就是要仔细思考，深入默想。正如大卫留给我们的榜样，他在祷告中对上帝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篇119篇97节。他在诗篇中也勉励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二节三节。由此可见，如果要从主的话中得灵粮、得亮光、得造就，多用时间默想主的话也是不可缺少的。世人为了在一般学业上能取得巨大成就，也需要长年累月的努力钻研。照样，我们如果要在研究圣经、默想主的话上获得巨大的成就，也同样需要用功研究默想。恳求圣灵光照和用功思考默想，两方面必须结合起来，缺一不可。有人将圣灵的光照比喻作一架望远镜，或者是一架显微镜，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遥远的天体，或者是看到微小的细菌。而我们的思考默想就好比是用肉眼在观看，没有望远镜或者显微镜，我们就不可能看到遥远的天体或者是微小的细菌。但是有了望远镜或显微镜，如果我们不用肉眼去仔细观看，也仍然与我们无异。三，行，也就是要立志实行所得的教训。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另一次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现在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灵修默想的两个思考方法，就是分析归纳法和三个问题思考法。先讲分析归纳法。例如，我们默想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或者是所讲的一个比喻，或者是所说的一段教训，就经常采用分析归纳法。我们先要将一个事迹或一个比喻或一小段教训一句句、一字字的分析思考，尽量吸取各种培灵和救灵的教训。等到将有关的经文分析默想完毕之后， 再将所得到的教训归纳起来，分类分条，便于记忆、实行和传讲。比如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罗马百夫长到主面前来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对于这一节经文，首先我们要思想，主啊，这个称呼有什么教训呢？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教训，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个百夫长是何等的虔诚敬爱主的时候，如果我们当时也在场亲眼看到听到他称呼主啊时，我们的心灵必要大受感动。同样是称呼主啊主啊，但个人对主感情的深浅都有所不同。也有一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可能要被主责备为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马太福音15:8。主耶稣也曾警告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但是主的耳朵却极其喜欢听到那些谦卑悔改和虔诚敬爱主的人对他的称呼，并且也要成就他们的心愿。正如诗篇上所说的，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145:18-19。让我们再接着默想，我的仆人有什么教训？显然，其中有宝贵的教训。我们看到四福音中，许多到主面前来祈求的人，都是为了自己求，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女儿求。但是这个罗马百夫长却是为了自己的仆人求，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人。他对自己的仆人都这样有爱心，何况他对自己的家人或亲戚朋友就更不用说了。难怪犹太人的长老也称赞他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百夫长接下去说，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从这一叙述中可以看到，他是何等同情怜爱他的仆人。从这一祈求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主耶稣的巨大信心，因为瘫痪病在当时看来已经不可能康复了，许多医生也都束手无策了，但是他却深信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主耶稣一定能治好他，并且他祈求主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只是把自己仆人可怜绝望的痛苦的病情告诉主，下面的话就没有说了。他相信主比他更有爱心，主知道该怎么样做。百夫长出于信心爱心的祈求，立即大蒙主的悦纳。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想不到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百夫长在这里表现了何等巨大的信心，同时在这一句话中也显明了百夫长是何等的谦卑，又是何等的虔诚敬畏主，一心尊主为大。好了，我们不能多说了，就这样一字字一句句将有关的经文全部分析默想一遍，吸取各种教训，然后 再将整个事件按次序连贯起来，并且将所得到的教训分类、分条、组织起来，便于记忆、遵行和传讲。关于默想思考的方法，除了上述分析归纳法之外，还有三个问题思考法，也是极其重要的，特别适用于一些实践性专题的默想，或者是以一节经文作为主题的默想。这三个问题是：一，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定义。二，为什么要这样？也就是重要性。三，怎么办？也就是方法。相当于英文的三个字 What, Why, How。 例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两节经文的主题是要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就可以分作三个问题来思考默想。第一个问题，圣洁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圣洁的定义。圣洁并不是单单指男女关系方面的事说的，圣洁的含义也就是指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没有瑕疵。因为任何一点罪都能污秽我们的心灵和品格。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追求圣洁？也就是追求圣洁的重要性。第三个问题，怎样追求圣洁？也就是追求圣洁的方法。又如，我们默想信心这个题目的时候，也可以分三段。第一段，信心的定义，也就是什么叫信心，有时候这一段也可以略去。第二段，信心的重要，也就是为什么要有信心。第三段，增长信心的方法，或者说怎样加强我们的信心。研读圣经的第二种方法，查考研究圣经要道。上面已经介绍了灵修默想上帝圣言的方法，现在再来介绍一下查考研究圣经要道的方法。这一方面的查考研究主要是为了更加深入全面地明白圣经的要道，包括重大的预言中的信息，从而能够把自己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纯正无误，永不动摇，并且也能把圣经的真道更清楚有力地传给别人。这种查考研究对于慕道友和新信徒是极其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是为了能在圣经的根基上建立起一种纯全无误的坚定信仰。至于对老信徒来说，也仍然是极其重要的。为了能更透彻地明白圣经的要道，把自己的信仰更坚固地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以致在幕后空前的迷惑和考验之中都能永不动摇，并且能把圣经的要道更有力地传扬出去，帮助更多人预备好迎接主的荣临。我们首先要全面深入地查考清楚每一圣经要道，包括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中的重大真理信息。我们要全面查考，不要断章取义，要以经解经，不要肆意强解。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至二十一节。在查考明白每一要道之后，还要深入默想其中的属灵教训，用于培灵和救灵。 研读圣经的第三种方法，圣经分卷阅读和研究。旧约圣经共有39卷经书，新约圣经共有27卷经书，合在一起共有66卷。分卷研究的目的是要将这66卷经书逐一的细读和研究，以找出每卷经书的背景和主题，分析全书的段落和要义，并且默想全书的主要信息和属灵教训。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熟悉每卷书的内容和要义，为进一步的逐节逐句深入默想打下更美好的基础，也为进一步的圣经要道研究打下更美好的基础。研读圣经的第四种方法，关于但以理启示录书的研究。据统计，全部圣经中有1/3的内容是属于预言，尤其是旧约的但以理书和新约的启示录，更是充满了系统性和连贯性的预言，从古代一直讲到现在，一直讲到基督复临和最后的新天新地。通过预言的系统研究，可以极大地坚固我们对上帝和圣经的信心，使我们更加坚信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真神上帝，更加坚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中的预言也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通过预言的系统研究，也可以使我们确知深信基督复临已经近在眼前了，因为圣经上的预言90%几都已经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中了，而剩下的90%几目前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换句话说，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到最后阶段了，主来的日子已经是近在眼前了。通过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的研究，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白圣经中的某些重大要道，例如有关圣所的道理、审判的道理、死人复活的道理、基督复临、千禧年和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道理等等。通过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研究，还可以使我们明白上帝特别要传给末后世界的三位天使的警告信息，特为要帮助末后上帝子民能做好一切灵性的准备，得胜一切严重的考验，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而欢然迎接基督复临。但愿我们靠着圣灵的光照恩助，多多默想上帝的圣言，查考圣经的要道，研究预言的信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热切做工，直到主来。